好，同学们晚安。寒流来袭，天寒地冻哦，我们出席率还算蛮高的哈，很感动啊。谢谢大家的这个捧场。好，请就说。
有一个叫廖春来，
是，
他就是拜托我跟马大，叫马大跟大家分享，
是，
把那个开启新人节目全部做成笔记，
是，
如果有要他的文字稿，我可以跟他要。他叫廖春来。
OK 啊，我看到这个讯息，好，跟各位大家报告一下哈。就是有一位廖春兰小姐哈，同学哈，我们远距学习的同学，她在我们上一个礼拜的课程，应该是上，好上就是我建文会抛我们的节目分成上下集嘛，在上的部分哈，她下面有留言说她把上一本书《开启你的惊人天赋》哈，她因为她自己。感受很深，很有心得，所以他有写笔记，那他有做完整的所谓的心得笔记档，好，那有需要的你就自己到那个廖春兰小姐的那个留言那个地方，你去看她的连结，好，可以去跟她要，好，就是建文请我主动做这样的一个转述，好，廖春兰，春天的春，兰花的兰，好，廖春兰小姐，哎。没有啦，他那个是自己可以上去连的，你就可以连到他的资料库的，他不是出纸本的，好 ，OK， 好，大家知道就可以，好不好？好，那开始今天的课程，请各位翻开第189页。我们今天要再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也是包括我自己哈，在没有接触这本书之前。在这个议题上面基本上来说没有什么太重视的一个议题，但事实上它对整个呼吸来说是很重要。各位，我们这本书它的大标题，它 整本书名叫呼吸是为了疗愈，所以它带的这个范围非常非常的广，所以现在我们又再进一步带到跟饮食的相关联性，尤其是现代化饮食，各位就慢慢去体会它的连结性，它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内容，请各位翻开189页第三段。吃的太多让身体更频繁进行能量代谢，造出更多二氧化碳，也可能会触发身体提高呼吸的机制，想把二氧化碳排出去，不知不觉我们就进入了过度呼吸，甚至习惯用嘴巴来呼吸。好，单单这一段就非常非常的有看头。那我在黑板上面稍微跟各位把这个观念带得更精准一些。我们都知道哈，我们身体它有一个自动恒定的一个操作机制，好，会去维持各方面的稳定性，那包括酸碱度。好，那我们身体中性的，就身体来说，我们的所谓的酸碱度 pH 中性，是在 7.4， 好，大于 7.4， 好，我们会称为偏碱；小于 7.4， 我们会称为偏酸。那身体会尽可能的把它维持在 7.4 附近，那个笑脸还记得吗？大概它的底线大概在哪边？ 7.35 到 7.45， 正负 0.05 左右，这是我们身体在运作非常喜欢、非常舒适的一个舒适圈，这样了解吗？好，那我们今天带来的一个观念就是代谢跟呼吸。我一开始就把它写在这两边，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今天在讨论的代谢跟呼吸的酸碱变化，我们是以一般正常人，我们今天不谈病人，你懂意思吗？病人也是不是有各式各样的疾病？ 好、哦、肝不好、肾不好、哦、糖尿等等等，好、哦，那这个酸碱的变化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素在里面。我们今天不碰到，我们不碰出医学的角度，好、哦，什么糖尿病的酮酸血症，好、哦、那种东西我们不谈，我们就只谈，好、哦，日常生活当中的影响，这样了解没有？好，你看这段他讲什么哈、哦？吃太多，或者是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吃一些所谓的精致的，哈、哦，高碳水化合物的这样的一种食物，有没有？哈、哦，它会带来哈、哦、身体频繁的进行能量代谢，结果是不是造出更多的二氧化碳？对不对？你要把食物转成能量嘛，它的一个分解，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讲的，它是一种燃烧嘛，这燃烧的过程就会产生二氧化碳跟水嘛，那我们今天就锁定在二氧化碳嘛，所以单单透过吃太多或者吃这些精致的东西，哦，所谓的饮食的影响，它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制造很多的所谓的二氧化碳，这样对不对？所以这个代谢所带来的二氧化碳的增加，是不是叫做称为代谢酸？代谢性酸，对吧？那还记得，哈，我们之前提到过，当你身体产生代谢性酸的时候，为了要维持恒定，你会启动另外一个机转来平衡它，叫做呼吸性碱，来平衡它，对吧？好。那呼吸性碱，它的达成是怎么样达成的？你要透过呼吸把血液简化，各位有没有概念？是什么？是不是要过度换气？比平常要过度换气，把很多的二氧化碳把它吐出去，你的身体才会变成碱。这样听懂没有？所以当你听好了。你吃东西的时候是不是不知不觉？哦，夹到就送哎，哦，这个好吃那个好吃，拼命吃，好、哦、一直吃。那身体为了把这个能量做转换，你吃进去总是要消化代谢，然后储存嘛，变成你的肌肉，变成你的油，变成你的血糖，变成你的等等嘛，对不对？那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产生很多的二氧化碳？那这个二氧化碳所带来的效应，对身体来说，它叫做代谢性酸化，对不对？因为代谢带来的酸碱度的改变嘛，那这个代谢性酸化会身体会自动启动，听清楚哦，身体会自动启动呼吸性碱化来做什么？做一个平衡，来做一个平衡。尽量把这个酸碱度维持在一个笑脸运作的范围内。到目前为止是不是很明确？听懂了没有？懂，好。但是你去想想看那个效果。你吃，结果不知不觉透过吃制造了很多的二氧化碳。结果呢，身体侦测到这个过多的二氧化碳所带来的酸化，它不知不觉它就会逼着你，听清楚哦，自动的哦 ，auto 调整哦。调整成什么？调成你身体去大口呼吸，好、哦，快速呼吸，把这个代谢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透过呼吸把它排出来。结果你不知不觉在做什么？在做代谢那个呼吸性碱的一个平衡。好，那我们之前谈对身体透过呼吸对身体能够带来的帮助是什么？是不是呼吸放慢？呼吸变深，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要把二氧化碳留住？对不对？结果这个时候你是什么？刚好反向操作。你学很多，你也知道，但是对不起，身体自动的逼着你做过度换气。为什么？他不得不，因为你从呼吸。不，你从代谢就已经造成酸化，没错吧？假如说这个时候你又呼吸，又把它二氧化碳再留住，是不是会流过头了，流过多了，身体受不了啊， 会超出他的那个笑脸运作范围啊，这样听懂没有？所以你的代谢所产生的酸会逼着身体用呼吸的碱来平衡，这个时候你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观念，你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呼吸的一个习性，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干扰，被中断，被破坏。所以你说饮食对呼吸来说重不重要？重要，因为你不知不觉吃到了一个所谓的酸，让身体产生代谢性酸的这个情况之下，那你的呼吸性碱就会被启动。那我猜咱进行啊，学那么多，知道那么多，练习那么多，会被破坏掉。这样听懂没有？所以吃东西重不重要？重要。好，我们再看下面。其他的东西我想大概都自己看。来，191页。好，因为其他东西你只要懂这个概念以后，里面的这个白话文字叙述，各位都自己去划重点，哪些是属于所谓的酸性食物，哪些不是，那不是，很佛心，他用什么？他用这个图表，很简单的一个彩色图，有没有？好，我们看191页，上面的比较粗体的字，他写什么？常吃加工食品，促进代谢性酸化，哪些东西会造成代谢性酸化？高蛋白质，高磷酸盐，低钾低镁，高热量，那你看这个图，它包括什么？包括精致蛋糕、汉堡、披萨，还有什么甜甜圈？好，那我来看到这个图以后，我们再回到第191页的这个文字。好，看完图我们来念的190页的第二行，一般被归类为酸性的食物包括淀粉、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像骨、肉、鱼、贝、家禽、鸡蛋、乳酪、花生，再加上某些脂肪、培根、坚果、种子以及咖啡跟酒精。好，那你可能会想，为什么丰富的蛋白质的鱼、猪肉、家禽、乳酪、牛肉、鸡蛋、乳制品会被归类为酸的食物呢？好，下面解释，因为这些动物性蛋白质的甲硫氨酸跟磺氨酸含量比较高，那含硫的氨基酸代谢以后，会在血液跟体液累积成氨和硫化氢，硫化氢会转成硫酸。这些酸性的代谢物可以在血液或体液被酸碱中和，也可能需要刺激呼气将二氧化碳排出，造成呼吸碱化，将体液酸碱值平衡回来。好，甚至于透过肾脏以尿液排出。那另外，过度加工饮食也会被归类为酸性的，包括什么？苏打水、咖啡、含糖食物、面包、谷片属于此类，热量负荷重，大量吃一定造成代谢的冲击，让身体承受的压力偏高。过度加工饮食通常缺乏蔬菜里常见的钾和镁，那其中的食物添加剂如磷酸盐更强化了饮食代谢后的酸性。好，所以这里面我们刚练的部分又解释了这个图，这个图你单单看，比如说高磷酸盐，什么东西是高磷酸盐？这个高磷酸盐的这个角度从什么地方去切入呢？各位，食物添加剂过度加工，那你过度加工是不是要防腐？要有的没有的？那它用的这个食物添加剂里面就有所谓的磷酸盐，所以你吃过度加工的食品，就会不知不觉吃进过多的磷酸盐。来，磷酸顾名思义是什么？偏酸嘛，对不对？好，另外你看。低钾低镁，好，那学过化学的这个基本概念你就知道，钠、钾、钙、镁这些东西，它在身体里面形成的化合物是偏碱性，是偏碱性的。OK， 好，那这个偏碱性的东西假设不够，是不是相对来说就偏酸？这样懂吗？那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样了解了没有？好，了解了哈。所以来各位你看哈。这边我还要给各位一个观念哦，很多人看到这个以后，就把这些东西，圈圈一杠，变成什么？禁止，终身不往来。错，不需要。你看这边怎么写？常吃， 常吃，因为常吃自然就量大嘛，对不对？那你今天假设两个礼拜吃那么一次呢？没算，这样听懂没有？好，所以不要因噎废食。好，好吃就是好吃，不否认嘛。好，我难免有的时候需要想要犒赏一下自己，好，享受一下这个甜啊，或者口腹之欲啊，喝个可乐很爽啊。夏天我打完球，我就很喜欢去喝个可乐。好，那尤其那第一口这样下去的时候，整个人就这样，好舒服。但是了不起，一个礼拜一杯，这样听懂吗？那个对身体来说不会，不会。但是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报道，把可乐当水喝的？有。那喝到那个牙齿都很年轻就掉光了哦。那个你说他会不会有这个代谢的问题？代谢酸的问题会不会？会。这样听懂没有？好，所以很简单的哈，把这样的一个分类，好，做一个引导。那各位在食物的选择上面，好，可以有一个很明确的依循。但是听清楚，不要因噎废食。我们在这边强调的是，常吃才会带来代谢的问题，偶一为之，哈，没问题。这样了解没有？好，那看完上面那个彩色图，我们再看下面。好，什么是所谓的食物可以减少代谢性酸化？好，你看这边是什么？好像都是蔬菜、水果，有没有？好，来我们念一下：低蛋白质、低磷酸盐、高钾高镁、哦、低热量。好、哦，这样的饮食你吃进去以后，身体会很轻松，因为它的代谢的过程不会产生过多的二氧化碳，那当然也就不需要你动用所谓的过度呼吸、过度换气来平衡这个代谢性酸的问题。所以你的呼吸，你之前练习的这些习性、哦、操作，它就可以 hold 住，然后很有效的去在身体上面带来它的好处。这样听懂没有？好、哦，很清楚的。好、哦，食物的选择好、哦、跟呼吸也息息相关。这样了解没有？了解哈、哦。好，我们再翻页。我们再看193页。啊，其他没有念一样哈、哦，各位看哈、哦，看那个彩色图那边，第二行那边，一个比较粗体字有没有？过度呼吸冒号，为什么会有过度呼吸？修正代谢性酸化的代偿机制。那我一解释，现在是不是懂了？莫名其妙，这个人为什么会过度呼吸？因为他要修正代谢性酸化的这个机制，那了解吗？OK， 好。另外再翻194页。好，194页，我们看那个图就好。各位，看到这个图，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过胖的、体重过重的图像，对不对？好，这个体重过重，好，相当程度的体重过重，它会不会影响到呼吸？
会。
来，体重过重，你想想看，他为什么会体重过重？是不是热量的摄取过多？
对。
有没有符合代谢性酸的条件？有没有？你要吃到这么胖，你要维持这样的体重，你热量的摄取，而且你的食物的来源，打个比方，你三餐都吃蔬菜，你可能吃成这么胖吗？不可能，你又不是牛。对不对？我们人是杂食性的嘛，好、哦、啊！我常常开玩笑讲啊，牛吃草就吃那么大一只，对不对？刚才讲操你啊，那老虎呢？它只吃肉，它也不吃蔬菜，它也吃那么大一只。人呢？对不起，人是杂食性，要均衡，那个营养才会平衡。那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很有趣，我在这个地方跟各位分享，那是很早很早以前，那篇文章谈什么哈？谈吃素，是不是我们在尤其是在中国，在东方，台湾，尤其在台湾，包括中国大陆也是， 学佛修行是不是很强调吃素，甚至于被延伸吃素还跟业障有关，有没有带来很多限制性的想法跟观念，对不对？那吃素到底对不对，好不好？那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健康的角度来切入嘛，对不对？吃素的人都吃得很健康吗？不尽然。好，博士在饮食那本书里面他特别有提到，有很多吃素的人其实是吃得很不健康，因为他在吃素的这个食物的来源的过程当中有所偏颇，所以就没有办法达成身体需要的一个均衡的营养来源。好，所以吃素的朋友，假设你坚持吃素的话，好，我个人给予尊重，但是听清楚，我不是从宗教的角度，好，从什么杀生的业报啦，我不从这个角度去诠释。为什么？坦白说，按照以前佛陀的那个时代，他们是不是阎门托钵？那今天你阎门托钵，人家给什么你吃什么，听清楚哦。吃素的这个观念，这个强调是佛教东传以后在中国才延伸出来的一个观念哦，它不是真正的佛教当初佛陀一开始的教义哦，没有哦，我在这边要强调这个概念哦，这样了解没有？好，那我看到的那篇文章，他提到，他说我们从大自然的角度，来看人类的饮食需求，哎，我觉得那篇文章很有意思，所以你看，将近三十年，甚至于超过了，我还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很简单，你打开老虎的嘴巴、狮子的嘴巴，你看看，都是尖的，前后都是尖的。为什么？因为它是纯肉食性动物，纯肉食性，它从出生到死掉就是只吃肉。听清楚，它只吃肉，它不吃蔬菜，它不会便秘哦，不会哦，懂不懂？你去想想看，那个牙齿，那个狮子老虎嘴巴搬开，你看那牙齿，从头到尾都是尖的。好，你把牛的嘴巴搬开，从前到后都是什么？都是圆的、平的，那个叫臼齿。为什么？爱磨。那个草有没有？看准哦，马格利给去磨。对不对？我们吃菜会嫌老嘛，嫌瓜嘛，咬不动，对不对？牛不会，照吃。好，那老虎呢？要撕，咬了以后要撕，这样懂吗？好，你看那个什么松鼠，有没有？它吃什么？坚果，有没有？那叫什么？啮齿类，有没有？啮齿类的这个牙齿。对不对？是不是？好，他举以上三个好很典型的动物牙齿的形态，对照他饮食上面的需求，对不对？草食性的就是臼齿，肉食性的就是尖尖的牙齿，哈，啮齿类就是啃咬。对不对？你人嘴巴张开，前面是啃咬，旁边是虎牙，尖尖的撕，后面是臼齿磨。这样看懂没有？大自然给人这样的一个牙齿配备，它就是杂食性，这是老天爷给的配备，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跟各位做分享。那至于你吃不吃素，这是你个人的选择。那你有没有宗教信仰在这个吃素的背景上面去支撑你，这个我没意见。但是博士在饮食的那本书里面，他特别有提到很多吃素的朋友其实是吃得很不健康。好，在这一点，好，我提醒这些吃素的朋友们，你想把自己的吃素吃得很健康，好，倒不妨参考博士的那本书，好好的研究研究，这样听到没有？所以人基本上来说是属于杂食的、均衡的，这样了解了哈。好，但是我们今天谈到的是一个肥胖的问题，会导致肥胖，很显然就是它的热量的摄取过多， 那因为摄取的过多，所以它必须储存，所以会变成脂肪做这样的一个囤积，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它就会产生所谓的代谢性酸的问题。另外，肥胖它会带来这个腹部的这个油啊，后面我们会提到横膈膜呼吸，我们那个时候再来精准的说明肥胖在呼吸上面所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今天纯粹就代谢的角度来说，肥胖它的饮食过程，它就带来这个代谢性酸，让肥胖的人不得不用呼吸性碱来做平衡，好，这就很可惜。这样了解没有？了解哈。来，另外请再翻195页。195页这个论述又更有趣了哦，又更有趣了哦。来，你看那个出体字怎么写？想吃加工食品，可能是过度呼吸的代偿。OK， 大家暂停一下喽，看黑板喽。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不是因为饮食不当，对不对？结果呢，带来所谓的代谢性酸化，你身体自动启动一个恒定机制来平衡它，结果身体就会用过度呼吸，来达到酸碱值的一个恒定性。这是我们刚刚的论述，对不对？博士在这边提出反向论述，什么样的反向论述呢？今天假设这个个体他不知不觉就在一个过度换气的情况之下，过度呼吸，比如说用嘴呼吸，然后呼吸又快又浅，速度快，是不是容易影响到他的酸碱值？会不会？对，你想看嘛，我们之前不是提到现代人大部分是不是都是浅层呼吸，1分钟18到20下，在这样的一个不是很恰当的呼吸的形态底下，是不是你不知不觉长期的把自己处于一个过度换气的情况？各位，过度换气会在酸碱度上面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偏碱，听清楚，过度换气它会偏碱，这个时候身体会不会想要把它平衡回来？懂吗？那透过什么？吃，结果你会特别想吃这些东西，这样懂吗？这样抓出那个因果关系没有？我们开始讲什么？你特别喜欢吃这些东西，结果导致换气过度。那现在倒过来说，假设你是处于一个不知不觉的换气过度的情形下，为了要平衡这个酸碱值，结果你的身体会有那种饥渴，去抓这种过度加工或者是所谓的垃圾食物、高热量的东西，吃进来，它是不是产生代谢酸？哎，这个代谢酸刚好可以去平衡你的呼吸碱，而让这个酸碱值起码维持在一个中性的范围内，所以饮食跟呼吸，在这样的一个分析的情况底下，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互为因果。这样听懂没有？所以，我们上这一堂课，已经有2个多月了。我相信，包括线上学习的同学，有很多同学在知道所谓的呼吸的操作，而实际的去执行的时候，透过放慢、深呼吸、憋气，是不是逐渐把过去自己不知道、潜藏性的换气过度，是不是平衡过来？那平衡过来了以后，他自己就用呼吸的一个操作，就可以把自己身体处于偏酸的情况，这个对整个身体的运作是不是很有帮助？ 好，这个时候他需要再透过食物来平衡这个换气过度吗？不用，所以很好玩。他的饮食习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知不觉就改掉了。以前会很想吃这个，现在没醋鼻，这样听懂吗？很好玩哦，很有趣哦。那有些同学已经有感受到这个，但是还没上到这个篇章的时候呢，他可能还不明所以。上到这个篇章，你就很清楚的知道，哦，原来之前这两个多月我的正确的呼吸操作已经自动的把我的酸碱度调到一个非常 OK 的运作情况，而在这个非常 OK 的运作情况底下，我就不需要透过饮食代谢来平衡它，所以这个时候饮食代谢自然而然你会取用那种所谓的偏碱的食物，自动的。过去你很喜欢吃甜的，现在不喜欢吃了；过去很喜欢喝饮料的，现在不喜欢了；过去对蔬果好像没有那么喜欢吃，哎，现在对那个生菜沙拉什么非常的，因为我越吃越爽，很有趣哦，很有趣哦，它自动的就会有这种调整的效果出来。所以你说这张重不重要？非常重要，不多，就几个图，我只点几个图来提醒各位，这样听懂没有？好，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还是要强调。好，当你想要吃那些所谓的高热量的高加工的食物的时候，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要提醒自己，偶一为之。OK， 不能一整天，哦，三餐，哦，每天，哦，这样子会对你的代谢，哦，带来一个所谓的酸化的一个负面影响，结果导致你的学习、呼吸的这个操作，哦，会因此而减低它的效率，甚至于破功，这样听懂没有？可以哈，可以，好。那再翻196页，中间不妥当的饮食，好，好，不妥当的饮食，老化、肾功能失调等因素，好，老化、肾功能失调，不是我们今天主要探讨的议题嘛，哈，不妥当的饮食，哈，可能让身体失去维持恒定的能力，黑板上这样看到没有？好，长期处于轻度酸化，哈，会让身体去采用更脆弱的资源来试着平衡，像是试出骨骼里的钙和磷来中和酸，一公克的酸会需要三公克骨骼里的矿物质来中和，而导致骨质流失，提高骨质疏松的发生率。各位，我们现在都知道哈，就中年以上，大概40-50岁以上的年纪，很正常的情形，听清楚，很正常哦。我跟别的医生不大一样。是不是40-50岁以上，尤其是更年期以后，好，基本上来说，我们可以在这样的年龄的身上，好，发现第一个骨质。这么说好了，你看那个小朋友怎么摔没事，稍微有年纪的一摔是不是很容易骨折？好，他为什么？因为他的骨头会变成筋帕，台湾话说很脆，筋帕。为什么？因为他就是骨质疏松的关系。这样了解没有？好，肌少症，这个我感受非常明显。我跟各位分享嘛，我现在还在打篮球、打排球嘛。但是，像上个礼拜我去打，有几球，好，我处理掉，然后后面的那些小朋友就笑啊，马医师再给你年轻到18岁的时候，哦，这个球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笑笑说没错。我18岁、20岁的时候，这个球开玩笑哪是这样子处理？ 我以前状况好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大学打校队嘛，我那时候状况好的时候，我打排球嘛，我跳起来拦网，我眼睛可以在网上面，我因为我人高嘛，191嘛，那时候还有那个肌肉力量啊，跳起来的时候我拦网，我的眼睛可以在跟网平行，手伸过去，那我们开玩笑就拦网就像雨刷，你球要往那边打对不对？我就刷过去拦你，那你球要往这边打，我就往这边刷拦你，因为弹性够好，滞空时间够长嘛，起来我就可以这样子啊，那就很占便宜啊。那打篮球我立定跳，我可以两手抓篮筐啊，我现在助跑只能摸篮板啊，还很勉强啊。好，差在哪里？我一直都运动没有停呢，差在哪里？差在因为年龄的过程，所以我会有所谓的肌少的情况，这个每个人都一样。好，面临这个骨质疏松跟肌少，我们今天把这个话题先插到这里，好不好？面临骨质疏松跟肌少，好，我们这样的年纪的，你一定要给自己好一个正确的观念，不要把它当成病，它不是病，它是正常的生理过程所呈现出来的变化，只是因为它有一个对照，比如说骨质疏松，你把60岁的骨头去对照30岁的骨头，它的结构密度不一样，你称60岁的叫骨质疏松，我接受，这样你听懂吗？但是不表示60岁的骨头好，那个情况是病，懂吗？好，肌肉的减少一样，最近有很多的那种所谓的健康食品，有没有？尤其是那个谁，任贤齐在代言的那个东西就很明显嘛。啊，几岁他跑步啊，哇，他在前面跑的那个很快，那后面他的同年龄的跟不上，然后他就介绍说吃这个好让肌肉长大啊什么的，这样懂吗？好好，随着这个肌肉减少，它也不是病，但是各位听清楚哈，今天假设骨质疏松、肌少，随着年龄正常的这样子往下降，你不给予重视，会不会出问题？会。比如说你活到80岁，我也活到80岁，但是我有注意到骨质疏松跟肌少，我有做适当的面对跟处理，我80岁还可以上楼梯，我还可以一个人住，你80岁上不了楼梯，你就得住安养院了，懂我的说法没有？懂我的说法没有？所以面对骨质疏松，面对肌少，我刚讲今天是岔开另外一个话题，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好，有的已经是在这个情况底下，那有的即将面对这个议题，好，不要把它当成病，懂吗？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我自然坦然面对的一个议题，这样可不可以？可以，好，那我们今天先带一个所谓的骨质疏松的议题，这边就提到了，有没有？因着长期你不注意，代谢性酸，听清楚，代谢性酸，对不对？你没有去把它好好处理，那对身体来说，它就必须动用到很复杂的系统来做平衡，结果你看怎么说？长期处于轻度酸化状态，会让身体去采用更脆弱的资源试着平衡，因为你平常很少用到它嘛，对不对？好，结果呢，骨骼里的钙跟磷，这个是偏碱的部分，会被逼着释放出来，来中和这个酸，结果导致什么？骨质流失，提高骨质疏松的严重度。所以各位年轻人这么说好了，年轻人吃垃圾食物跟你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吃垃圾食物一不一样？不一样，又不一样了。这样听懂我在讲什么没有？这个代谢性酸化的问题，在一旦到了这样的一个年龄层的时候，它所带来的身体的影响，它会牺牲掉你的骨质里面的品质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还是维持酸碱度的平衡，结果这个代价大不大？大。 太大，这样听懂没有？所以倒过来说，正确的饮食或者是说适当的饮食，避免掉长期代谢性酸化这个议题，对预防骨质疏松有没有帮助？有没有？当然有，当然有，可不可以？好，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哦，以前是不是我们很少带到这个？好，在这个地方，好，既然讲到这个议题，再延伸，要预防骨质疏松，钙重不重要？
重要，
重要。所以钙的补充，对不对？也要有一定的量。那很简单，写下来哈，小写写下来哈，牛奶、豆腐、小鱼干、大骨汤，牛奶，好，豆腐，好，小鱼干。一包啊，好、哦、大骨汤，牛奶大家都知道嘛，很富有钙含量很高嘛。豆腐是豆浆里面加碳酸钙，碳酸钙就是什么？就是石膏啦。小时候做过石膏没有？劳作课做过石膏没有？那个东西哈、哦，你把它放到豆浆里面，它就会变豆腐啦，那就是钙质的来源。所以吃豆腐对补充钙很好。那小鱼干是连骨头吃。所以也很好，那大骨汤，啊、哦，煮汤也是钙会从那个骨头里面释放出来，所以假设有到猪肉摊去买猪肉，啊、哦，干捞着嘞，台湾话听懂吗？哎，捞了，你一些比较年轻的或者是在都市的听不懂，就是我买肉嘛，哦、啊买肉对不对？顺便跟他要一块，哎，附赠啦，哎，给你安排一下吼，头家给你捞一块骨啦。大骨啊，就跟要一块那个大骨头，然后回来煮汤，煮什么萝卜汤啦、贡丸汤啊，随便喝那个汤，这样了解没有？牛奶、豆腐、小鱼干、大骨汤，在一般饮食当中，钙质的这个含量就很高，够。好，另外第三个很重要的维生素 D， 维生素 D 的摄取，听清楚，它不是靠吃，它是靠晒太阳，晒太阳好。不是让你中午十二点七月份出去晒那种太阳，不是，哦、大概四五点的夕阳、哦，大概晒个二十分钟，哈、哦，时间要够长，哈、哦，晒个二十分钟，透过紫外线、哦，就可以身体自动活化维生素 D。那维生素 D 的目的跟功能，就是让你吃进去的钙，可以透过 D 的操作，有效的、哦、在骨头沉淀。这样听懂吗？今天听好了，你吃再多的钙，假设维生素 D 不够，那个钙都流失掉，捞不掉了。所以你今天要把吃进去的钙做有效的保留跟运用，哈、哦，维生素 D， 哈、哦，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而维生素 D 它不是去外面买维生素 D 来吃，不是，是你去晒太阳。这样听懂没有？所以骨质疏松有没有帮各位处理好了？这样听懂吗？好，那肌少症很简单，就是动，运动，好，甚至于类似有一些重训，对，简单的重训。而这个时候，这个年龄所做的重训，它不是要健美，它是要维持肌肉的量，好，来保，算是保持身体的所谓的。活动性，好，我透过一定程度的重训，好，我的手提东西没问题，我的走上，我的脚上下楼梯没问题，哪怕到了八九十岁，我都还可以一个人住。这样听懂这个意思没有？好，所以骨质疏松跟肌少症，千万不要把它当成病的角度来看，它不是，它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那当然，这个自然的过程，它会影响到我们老年的时候的生活品质。所以，为了让我们的老年的生活品质可以维持的相当有水平，哈、哦，当然骨质疏松我们要去对治它，肌少症我们也要去对治它。那对治的方法，其实刚刚跟各位做以上的报告都很简单，但是听清楚，他要的是你要勤快。啊，比如说某种程度做重训，对不对？啊，那你要勤快啊！啊，你不能够听一听，然后回去都不做，对不对？ 好，那就没有用，就可惜咯。这样了解没有？可以齁，好。来，我们再看下一段齁。我们现在谈的是代谢性酸哦齁。其他长期的影响包括肌肉萎缩无力、肾结石、肾衰竭。有营养学家指出，身体如果长期处在饮食导致的酸化状态，通常压力荷尔蒙皮质醇也偏高。也就是说，你的交感神经的部分就容易被活化，就会导致什么？胰岛素阻抗，血糖会偏高，代谢症候群，糖尿病前期脱不了关系。所以你不要小看一个不当的饮食带来的所谓的代谢性酸化，它的这个影响的层面又深又广，所以吃对很重要。所以在这边再工商广告一下，真的再去买杨博士那本书，饮食那本饮食与断食那本书也是很厚一大本，但是值得各位好好的花心思在里面好好读，各位假设读那本书有碰到任何的困难，欢迎你私底下来找我，我来跟你做解答，到诊所来也行，或者是来这边利用我们上课的时间，我们每个礼拜见面嘛，我们会有很充分的时间帮各位把这部分的观念再做一个更深入的澄清跟打底，这样了解没有？好，饮食听清楚，至关重要。它已经不只是从营养的角度，它牵扯的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一个层次。这样懂了没有？懂哈。好，那饮食跟呼吸的这个相关性，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结束，告一段落。好，请翻198页。好，这章主题叫做睡觉也守住鼻子呼吸，主要的这个内容大概各位看都没问题，那我只是再强调一下，博士为什么把这个也隔出一个篇章来做探讨。各位，呼吸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控制？所以你醒着的时候，你透过学习，你要把自己提醒，强迫嘴巴闭合，用鼻子呼吸，容不容易？容易。因为我们现在三不五时的耳提面命这样的一个敲打，你会很清楚的知道我用鼻子呼吸是王道，是正确的。在醒的时候你当然很轻易的办得到，对不对？那睡着了呢？那就不见得了。那睡着了，假设你还没有养成那个的一个所谓的回路，身体的回路也能够守住鼻子呼吸，那你睡着了当然就是嘴巴呼吸嘛。这个时候怎么办？好睡贴，或者是相关的一些，你看这个图自己看，尽量也让自己在睡眠的时候也守住用鼻子呼吸，这样了解没有？OK， 好，直接翻204页。204页这边有一个呼吸练习叫478。好，当然这个是你看他这边写说放下手机，贴上胶带，让自己习惯胶带，习惯安静的时光。所以很显然的他是有条件的，针对贴胶带的的情况之下，建议用这个吸气四秒，闭气七秒，呼气八秒，重复这样的一个节奏。哪怕你是贴着那个胶带，透过这样的一个呼吸节奏，它可以让你放松，可以很容易的自然的进入睡眠。这样了解吗？要不然坦白说了，你胶带一贴，是不是人的这五个感官嘛，眼耳鼻舌身嘛，你莫名其妙嘴巴上多一个胶带，你的专注力会不会跑到胶带上面？会，难免。所以你的呼吸可能会跑掉，你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胶带上面，而没有办法好好入睡。所以这个时候再透过478这样的一个练习， 吸气四秒，憋七秒，然后吐气八秒，用这个节奏。各位，你看，你看哦，吸四，憋七，几秒了？吐气八，十九，对不对？将近二十嘛。一分钟呼吸剩几下？三下。听清楚哦，你现在是嘴巴贴住的哦，贴住嘴巴，逼着自己用鼻子呼吸，这是不是你平常不习惯的？结果你透过四七八的呼吸练习，你在瞬间把自己的呼吸降成一分钟只剩三，有没有变慢？我们后面会提到，这个一变慢，启动的是什么？启动的是副交感。你的身体就是一个 relax 的状态，哪怕你现在嘴巴是不情不愿的，或者是你很情愿的贴着这个胶带，让你暂时不习惯，或者是产生不舒服，但是透过四七八这个节奏呼吸的操作，它可以让你很快的去转移注意力，然后进入到一个很深、很沉、很慢，甚至于你看吸气跟吐气，它的比例拉到，假设把憋气都算在内，变成是一比几，一比四哦，有没有？四，憋气算把它算在吐气嘛，吸气是不是四秒，憋加吐是不是十五秒？四跟十五是不是一比四？那跟我们之前教的正压呼吸像不像？我们那时候正压呼吸要求比例多少？是不是一比四？对，这个一比四是有道理的。后面我们教鲸豚呼吸的时候，我们再来做细说哦。后面鲸豚式呼吸，假设各位有进度比我们快的，你会发觉博士的建议是什么？吸二吐八，一样是一比四。好，到时候我们再做详细说明，这样了解吗？可以哈。好，直接看三十七章，改变从简单的方式开始。好，那这章一样强调哈，嘴巴呼吸的一个不好，然后怎么样把它调整成用鼻子呼吸？好，来直接看207页。好，207页这个图，好，今天提到的一个名词叫做睡眠中止。啊，睡眠呼吸中止不是睡眠中止，对不起，对不起。好，就是现在有一个观察点，就是发现有的人在睡觉的过程当中，他会有一段长时间的呼吸中止。好，那个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候群。OK， 好，那不是用这个图，好，来稍微做个说明。就你嘴巴张开，好，我们会看到你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分这四级。OK， 好，那我们直接看207页的这个文字叙述，容易发生睡眠中止症的风险有肥胖、过敏、呼吸道狭窄、下巴内缩、扁桃腺肿大等情况，一般来说男生发生的比率也较高，所以很显然你会发觉他是不是那个呼吸道变窄，有没有？好，呼吸道变窄，下巴内缩是不是也是呼吸道变窄？扁桃腺肿大是不是也造成呼吸道变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好，产生呼吸中止的这个几率就变高。所以以下这四个图，好，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右边的，好，它产生呼吸中止的几率最高，好，左边的最不会。所以看下一段，有一个可以观察的现象，也就是口腔后方小舌的位置，或者说口腔后方的肥满度，这个部位是通往呼吸道的入口。原本观察它是为了评估进行插管处理的难度，但后来也发现可以用来评估一个人会不会有睡眠呼吸中止症。好，再看下面，长期的睡眠呼吸中止症会让身体缺氧，并增加心脏病、中风、二型糖尿病、肥胖、心衰竭、车祸等风险。这些状况虽然被认为是呼吸停止影响睡眠所致，但在嘴巴呼吸的人身上也是常见的。我个人哈，针对这个呼吸中止，我有一个比较另类的看法，我在这个地方跟各位做一个分享跟报告。这个呼吸中止为什么会在睡眠的时候发生，而不会在你醒着的时候发生？ 你不需要回答我，我只提出这个问题，我是怎么样在思考的啦，对不对？呼吸终止，现在是不是医学蛮注重这个议题？有没有？来，各位是不是都听过这个名词？呼吸啊，睡眠呼吸终止症候群，是不是都听过这个议题？对不对？甚至有很多这个专题在讨论要如何去处理治疗嘛。我那个时候的想法，就一个问号出来，因为我这个人很三八，就是很喜欢想一些有的没的，我就会想说，为什么这个呼吸终止症候群会在睡眠的时候发生，而不会在醒着的时候发生？那其实答案很简单嘛，因为你醒着的时候，呼吸是你自己在控制嘛，对不对？你除非刻意憋气啦，禁气有没有？我刻意憋气，我才可能把这个呼吸中断，好30秒、40秒啊。要不然我平常的呼吸，快一点的18到20，慢一点的10，它也不可能有呼吸终止啊。那为什么会呼吸终止？很显然的，你的意识